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谈到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啊，专心顺从。在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世，就是他非常的国家啊，各方面啊，不管经济啊，不管整各方面哈，各方面军事啊，各方面是最强盛的时候。大卫是千辛万苦的坐上王位，然后神就让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王国啊，他都做好他的王座之后，来到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富裕来讲，以富贵来讲，以军事来讲，各方面都应该是比他爸爸还要强大啊。然后呢，他也很聪明，他神跟他说你要求什么，他求的不是金不是银哈，他求的是什么？求的是智慧哈。智慧就是我们生活中智慧。我们上次在谈到跟神同行的时候，我提到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没有离开世界，可是我们的心不能属于世界，这是神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为难的地方。我们的心不属于这里，可是我们却不离开这里，所以就有很多那种有点像彼此这样子一个拉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比如说我们要驯良像鸽子，好，我们要懂得爱，我们要饶恕，可是一方面要说什么？我们要灵巧像蛇。哇，蛇跟鸽子，蛇是会吃鸽子的耶，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矛盾性的地方。所以我要大家记得，当我们说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到山上去隐遁，然后呢就不要牵涉这些四周围的，不是这样。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为什么所罗门求智慧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求只能求一件东西的话，你当然要求最宝贝的。很多人马上就想到看得见的、抓得住的啊，会，但是呢是会过去的。但是所罗门知道他的生活里面，他要继续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很伟大的王。现在我这个年幼的人哈，要来继续我的父亲做这个王位不容易，好几个兄弟都彼此在厮杀，所以这个好不容易坐下来这个王位了，他知道他最需要的是这个智慧。智慧就是我们生活中要去应用的，我们的生活的选择向左向右，然后什么结果都在于这个，都在于这个。不是你背了多少知识，你学了多少学问就可以说你有智慧的。我想我们都了解，那就我常常讲，我说同样一个医学院出来很有名的，同样一个教授教出来的学生，有都一样吗？不一定，不一样。好，因为他们有的能够用，有的能够不能用。好，那这是我们跟主同行的，就是要在世上活着这段时间要有智慧。那个智慧是有主同在的智慧，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有限哈。好，那么现在刚才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专心然后还要顺从。你往前面看，应该是第四节哈，往前面看。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这个就是重点了。好，他的心被诱惑了，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诚诚实实的，一点不没有打折扣的哈。信神的人对神是诚诚实实的，百分之百的。即使我做不到，我也是诚诚实实的说神啊，我做不到，那个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样的哈。那就是为什么所罗门需要智慧。可是重点是心。当我们说同行的时候，这个心是要在一起的 比如说有一天刘磊邀我说，哎，师母人家在打折，我们去逛店买东西哈。我没有跟他去一起逛店的时候啦，我们离太远了，而且啊，也生活圈子也不一样哈，他很需要家里啊各方面，我不需要哈，那我也不开车的哈，所以我对这个我是没有经验。但是我要举这个例子说，比如说我是那个，我当讲到逛店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沃尔玛啦，想到那个一块钱商店啦，啊，因为我的。我觉得我那个就可以了，这是比例哦哈哦，你有没有把刘磊想成我抢的哈？然后他什么一定要跑那个 mall 里面那个什么购物商城的里面的什么名牌哦，他知道哪里那个哦，这现在打折，他不是不省钱哦，因为他在打折，那个要买。那我们两个人心有没有一样？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我有我的看法，啊、哦，他有他的看法。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名牌你可能用很久很坚固，好像你鞋子的话，你需要为了健康一个，你要穿那个，花多一点钱去买一个好走的，对你健康的缘故，要买，好要买那个，所以我不再说在哪里买着，不是意思，两个人的标准价值观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没有办法同行了。当然你说那两个不会两边都去逛吗？那有一边会怎么样？当我跟他去逛那个的时候，我根本心不在那里啊，因为我即使就像这样，我即使我有钱，我也不想买那边的东西，因为我对钱的那个尺度是很小气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啦，有时候也是啦，但是呢，那以前我妈常教，她说你不要老是在夜市里面买那些有的没有的一大堆，像回来就变成当抹布了。我妈妈很有格调的哈，她就是会买一个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好质量好，然后所以有时候是人的观念的问题，所以你不同心，即使我说好，我为了爱刘磊我陪他去，那你认为我会享受吗？不会享受 ，sorry， 好，所以现在。当我们在讲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圣经里面的以前跟神同行的人，正面的哦，负面的我们不讲了哈。那我提这个是因为有负面，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大家，问题出在哪里？那个心的问题，而且对神的心是要100%，他是神啊，哪里可以稍微降低一点那个标准是不行的，除非你拜的神是那一个也是可以打折扣的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哈？他是那一位活人的神，而且是永世不变，他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而且呢为我们设立了一条活路，这一条活路可以跟他一起走，记得跟他一起走叫做同行哈。上次今天是谁哦，立生他提到说有点类似这样的问题，就好像说有些人他无知哈，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六月的，现在多了一个六月，多了一个色彩了哈，就是彩虹色彩哈，那彩虹跟我们的色彩不一样哈，跟神没有关系的。然后呢他就提到说那有些人是无知哈，我就提过哈，我说无知的罪我们绝对可以被赦免，但是一定要被赦免啊。他的角度有点类似说，那他们也是无知，他我们也要爱他们，当然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路只有一条，耶稣就是那条路，耶稣的路是什么？是十字架赦罪的路，不管他有没有知，他有一条路可以走，都要经过被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关口，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一条路你跟着主走就只有这一条路，跟着他走最安全的了。好，你说那我自己走可以吗？我拿着圣经当地图啊，我不要神可以吗？哎呀，好像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底的哈，因为神有这个世界有两个层面哈。前几天生命记的第29章的尾巴有一句话，好，你们不用看没关系，要看就好，不看。 生命记最尾巴29章尾巴说，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很多隐秘的事情，你不知道的，你未知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要上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要上去耶利哥，他要往上面去的时候，圣经说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到现在我的从今天以后，我也是没有走过的路，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新的耶。所以当你每天新的日子起来的时候，都有新的恩典，都要感谢神我还活着啊，不是说我们要永远活在这里了哈，我不希望永远活在这里。但是呢，当我只要有一天活着，神给我这口气，我们不要以为年纪轻就不会怎么样啊。我现在有很多例子哈，提醒我们哈，人的身体实在是人不能把握的，在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不知道，那个就是隐秘的事。有时候神跟我们讲这样。那你想说为什么要这样，那就是隐秘，你不能明白。但是我不能明白，我还是可以怎么样，还是可以专心的诚诚实实的对神，不要隐瞒啊。明明就不愿意，就不愿意，我虽然我做不到啊。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的跟神的关系是有点像，有时候跟她发脾气，跟她撒娇然后他走出一条完全顺服的路来。所以我说每一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这个都不是问题。神看每一个都是宝贝，你从哪一个原生家都是宝贝，那他要带我们走一条同样的路，就是耶稣这条道路。所以我他今天不在，但是我有一点要回答上次他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对这些人恨，这些人排斥，这些人我们是为他们的灵魂将要沉沦，而心里面我们会为他们有负担。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有负担？因为我们对神、对罪的观念、对罪的这个标准，我们心里是知道的，还有神的圣洁啊，所以我们会心里面会有负担的原因在这里啊。不是说我们对他们怎么样，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不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好，那么现在所罗门有一个问题，是他的心被诱惑啊。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三个东西，一个是你是谁呀？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第一个，我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清我们自己，或太看高我们自己的时候，我是谁呀？有人就觉得哦，我是谁啊？我是谁？有人怎么样？哎呦，我是谁呀？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时候魔鬼说，你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很多人在这个方面老是不能笃定，不能站稳，说我就是神的儿女。什么条件是神的儿女？接待耶稣，然后呢信他名的人一定要有耶稣啊。所以就只有这条路，那就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这个心呢会被试探。一个是我是谁，我是不是神所造的，神是不是我生命的主宰。那如果他是我主宰，我就神的儿女，我属于神的，这个我是谁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名啊，然后就利益，我就不细谈这个诱惑了哈。这些都会成为对我们的心，都会勾引我们的心。我不是说你用心赚钱叫做被勾引，不是。刚才我说过，我们在活在世界，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就要跟世界的人一样这样生活。有很多是我们同样的在生活的领域，但是最重点的是那一个心，记得哈，那个心100%的心。好，那同行就一定要同心。好，接下来你看一下又另外一个经节哈，另外一个经节你讲一下没有的。好，讲一下没有的是在25章2节，我没有给，对不对？
没有，
这个没有哈。好，刚才在看列王记上第11章， 的地方，我们看到所罗门虽然是神所拣选的，所罗门王虽然是有很优厚的条件继承了他的父亲的王位，那在这么多儿子的里面就选了所罗门。所罗门的出生不好哈，为什么不好？他的妈妈是奸淫的一个大卫的啊染妃，好，所以里面就很复杂的那个家庭的里面的问题哈。但是呢，他却这么的无缘无故的这么大的恩典，神就让他接替王位。那他本来是有一个很优厚的背景，可是他的心被诱惑，所以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啊。历代志，我刚说历代志
下，
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历代志下二十五章第二节，第二节啊，谁声音大一点？
亚麻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心不专诚。
好，看到这里没有？行眼中看，依着我很守法，我做得很好，可是怎么样？心不专诚，这个心的问题哈，这个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专心，可是做不好，你知道吗？有没有？我有这种时候哎，我心里要，可是我做不好，总比那个做得很好。我以为我做得很好，我以为我是乖乖牌的，我以为我是那个，然后呢，怎么样？我心里面其实我的动机，神都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还说我们心里面不知道，好。所以耶稣不喜欢人家自义，就是这样子。今天如果有什么我做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看到跟神同行的时候，这个心很重要，同心才能够同行，才会，刚才我说过，享受彼此享受。所以当你我们看到进到我们今天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很有名哈，在圣经里面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我要再强调一次，有人第一次来我这个课，我们不要把这些圣经人物当作英雄，当作排行榜上面的第几名，不是，他们都是一般性情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有他们生活里面的高高低低，有他们的特性，有他们的亮点，也有他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也有，好，所以这些不是给我们当作范本，而是当作一个借镜。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历史是给我们一个借镜，等于说告诉你不要再走弯路了。好，已经给你把地图，你看现在的地图跟以前的地图比的话，你知道地图会一直越来越细腻，而且越来越进步。像现在用这个导航器有没有？以前地图拿起来要研究半天，而且还要停下来看，常常就停到休息站，还往下面站一站看一下，是不是？现在不是，好方便了、啊，好，很方便，好。所以这些人就好像我们的地图一样，然后呢，越多的见证人，就让我们越避免走弯路，啊。所以不要告诉刚才我讲到说不要看得太高或太低，是想到什么？哦，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这一点啊，我们要被试探的是这一点。等一下就说，哎，你看我是神的儿子，你看我这样子。等一下就说，哎，我不是神的儿子，神不爱我了，不是这样的。好，我是神的儿子，只因为一件事情，我信耶稣，他已经赦免我，我在神的面前没有惧怕，就只有这个条件，没有其他别的。好，那么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啊。我们要看到他的人生的整个的内涵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从他里面找到我的借镜，记得，当然他好的我们要学了哈，但是有时候好的是学不来的，好的是要长才能够长出来的。你说，哎呀，跟包包的像跟某某人一样，但是你就不是他，好，但是我们要他的借镜，他不要他弯路什么，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放一个红灯，放一个警告牌，这是我们神给我们这些的目的在这里。神借着他们的人生对我们说话，那以后我们会有弟兄姐妹会出来分享一些人物哈，他们选择的人物，那么我们就要看到他们的这个。我现在是做一个例子哈，那把那些 圣经里面的绝对原则，看到他人生里面不会变的，然后他会变的那一些，好，就成为我们个人的一个参考。好，那现在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亚伯拉罕给我们从真理上面的一个示范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为信称义。所以我们的第一句话，你的那个讲义上的第一句话哈，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好的，好，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上面有，对不对？
嗯，
好，一起来念来。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
得称为神
的
朋友。好，我说跟神同行是很享受的，跟朋友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你既然称为朋友，那么就是在一起很放松，可以交谈，可以讨论，可以不一样，但是呢很喜欢在一起。就在这两个有特质，一个是被因信被称义，记得要跟神在一起的人一定是义人，而且是被称为义的。既然是称为义，就是说本来不可能，但是他算我们是，哇，这个就感恩了。本来我没有资格的，但现在看我为是啊，本来不是他生的，现在变成收纳我、收养我，像他亲生的一样。他对亲生的儿子怎么做，他就对我怎么做啊！这个是一点都没有偏待的啊，这是神啊。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两点，他的人生的特质，一个是他是一个因为信心称义，他不是都没有过错、都没有过失，不是的，但是他对神的话是绝对的信靠。那个讲义在谁那边？给杨弟兄吧。走进来的时候，你走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顺便那个结谎，后面结谎。说的是跟神在一起同行是很享受的，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好，你看怎么样叫做朋友？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神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只要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心，对我们会不会一样的？记得父亲对儿女是同样的，他对待儿女的原则态度是一样的。重点在于不是你是谁，而是他是父亲啊。有时候还儿女会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你看你很多这样哈，你比较爱姐姐，比较爱哥哥，比较怎么样啊？当然也有了哈，因为人父亲还是有他不足的地方，所以神也这样讲啊，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尽全完美的，哈，他一定是为了他的儿女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我们非常丰富的。好，这个是跟神同行的亚伯拉罕的特质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你们看到一个地图，那我就不讲了，你们就看着，如果真的圣经，你就可以看到他需要离开他的本家本族，他需要离开原来的地方。与神同行绝对不可能让你留在原处了。好，如果你说我信主啦好多年啦，你看我还是都一样。好，如果说你的面貌你的年轻一样，那高兴了。好，那如果人家说你信主信几十年啦，啊，怎么还是这样啊？什么叫怎么还是这样？什么圣经还是找不到啊？好，哎，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如果你圣经找不到那个地方，好，我不会说你是怎么样，我没有资格说你怎么样啊。有的人对找圣经的方式不一样，好，只是我们以前老一代的怎么样要背啦，好，要那目录是要背的，现在可能不用了，你一查一点就进去了，好。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找到圣经都没关系，好，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对神的话，对神的话是不陌生的，这样讲好不好？不陌生的，好，不陌生的。好，我说亚伯拉罕要离开他原来的所有的一切，你要改变的话就要放下原来的。没有人说我带着过去的，然后呢也拉着耶稣， 好，到时候耶稣说那个门很窄哦，你要决定你是要放下什么。好，但你一定不能放下耶稣嘛，那那个门那么窄，那你东西只好放下来，这那些包袱你只好放下来。好，这个都是绝对的哈，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他一开始就是离开，那么离开呢，他怎么知道，怎么会想要离开，怎么会能够离开呢？因为他领受了神对他讲话，记得吗？上次那个挪亚，神对他说话，神赐福给他，哎，神纪念他，神赐福给他，这个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定会发生的绝对条件，不会变的。好，你一定要听到神说话。那上次我也提出来一个挑战，你能听到神对你说话吗？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对挪亚说话，以诺跟他同行，一定是因为神跟以诺有对话。好，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我不知道，哎，神到底要怎么样不知道，哎，这个问题在哪里？刚才有一句话说，我怎么可以要做的事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呢？当然刚才我提到说，在生命记二十九章最后一句话说，隐秘的事是处于神的，我们的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能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作为，所以他跟我们讲太多，我们只会怎么样，只会越来越糊涂也好，或者是不敢领受。如果他给你说，哦，后面是这个旷野，那你还敢走吗？啊，他不要打击我们的心思，他要一步一步带着我们。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他认为我们应该明白，后面说显明的事是属于谁的？属于我们的。什么是显明的事？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起居，我的过去的背景，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明白我认识神了，然后我该怎么过，这个就是显明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按着神显明给我们的我们去做，但是你需要听到神的话，你需要注重神的话。所以我上次给了一个问题说，你能听到神对你说话吗？神说话就意思说神有启示了，圣灵有光照到你，突然间你说，哎，这句话真的是就对我说的。好，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昨天还有一位姐妹跟我提到那一句话，就出来去针对他。神不会故意跟我们捉迷藏，问题是我在意他的话吗？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表达一个行为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我在意神怎么看我吗？我旁边同行的这个圣灵，我在意他吗？还是我们一失控，或者是 自我一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什么用三七二十一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在讲的，我不想听，你听得懂吗？三七二十一
听得懂，
为什么这样？哎，
不知道，
你懂吗？校长，
不知道
啊。我如果不晓得，都会问校长，就要去查。没有关系，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哈。你只要知道圣经的数目字就好了，这个也不重要哈。所以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几点亚伯拉罕的这个特质哈。好。好，刚才那个问题我交给你们去思考，有一天我们会讨论我到底知不知道神在对我说话，然后你也回想一下，我曾经有过神对我说话以至于我怎么样，我就哎马上转向神要我走的路，那个就是你的心是顺服的。那如果我们的心不顺服的话，我们就会挣扎，我们会挣扎。今天牧师的题目叫做圣灵跟我们的血气跟我们的情欲会打仗，这个是我们都会经历过的。好，你要说话吗？刚才你要说话吗？
没
你没有举手。 OK OK 好，
要说太多，
要说太多，好，到时候给你们时间说啊。亚瑟你想一想好不好，每一个人想一想，神曾经对我说话吗？怎么样对我说话？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神对我们说话的方法是按着我们能理解，然后让按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了哈，我们绝对可以接受得到的。他不是讲一些谜语给我们猜，啊，所以记得你跟神在一起，随时你要问他，如果啊你有什么疑惑，如果你有什么不晓得该怎么选择的话，我们在意他吗？在意这个同行者吗？哈， 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他领受的这个启示，然后他抓着应许，很坚定的抓着应许，那就是为什么听到神对你说话很重要啊。神如果给你平安，平安是神的确据了啊，给你平安，不管什么环境都摇晃不了你，那表示你的心对他是很专心很诚实的。即使你有摇晃，你到后来呼叫的也是他，就像彼得一样，那个海里面那个浪啊，波得很严重啊，他怕到他本来已经走在水面上了，你看那个信心啊，那个叫信心，因为耶稣说好啊，你过来，那就是应许，你只要耶稣说好，那你就没问题了。问题是他又沉下去了啊，这是我们的人生，人生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他马上第一个什么，他不是赶快游泳啊，他是渔夫哎，渔夫应该会游泳吧。好，应该对水不会那么怕吧？好，但是那个水让他沉下去的时候，圣经说他很害怕，看到那个水风浪大，就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救我！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可是没有难处，可是你会喊出来说主啊，救我！不会自己开始找方法，自己开道路。好，等到都穷途末路了，到一个一定要到这个家户病狂了，才说神啊。我的生命在你手中。同行就是每一天都有神，而不是紧急了再拉那个紧急的铃，不是这样。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领受启示这个，我们有分成几点，我的这几点是在，对照，一个是神对人，一个是人对神，所以同行的话一定有互动。那么，从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第一大题，神对人，那个我们都很熟，神叫他，离开，然后告诉他会怎么样，这是神答应的。刚才有一点我要，再回过来一下，你们有约书亚的24章2到3节对不对？有哈，
第一页，
请你们回过来，第一页
最下边，
在最下边，好，第一页的地图往下面最下边那句话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来。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自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列祖中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来，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好的，好，前面讲很多哈，前面讲很多。约书亚已经是一个，将军了，他跟以色列民再一次的重申，你们怎么到这个地步来的？我们的信仰是有历史的，有过去的，但是呢，不能停在过去，是有前面的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要走的，然后我们会继续的走，走到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跟神在新天新地里面。好，这里有一句话我要你注意一下，讲了那么多，给了那么多，答应那么多，说他的子孙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后面一句话说把以撒赐给他。
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从一个小小的事情，从少少的跟我们一起互动。你的信心在哪里？亚伯拉罕刚开始从75岁开始听到，到100岁生以撒，就这么一个以撒，他就这么一个以撒。其实生多了也是麻烦，来到下面两个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好，亚当两个也是出问题了，他就生个以撒，可能神保守他，当然他有以实玛利还是一样，圣经旧约的创世纪其实都是两个兄弟之间的，情仇啊什么这些过节，他跟以实玛利是异母，不一样的母亲，可是是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很确定说一定要从我的应许出的，所以我说过神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那我要你记得，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不在于你的眼睛要看得很大，你得到很多，就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他凭着信心，然后 神把以撒赐给他，就这么一个。那这个一个也是在奠定他所谓的专心诚实的信靠跟顺服的一个记号。到后来呢，神的独生爱子耶稣也是一个，一个人死为众人赎罪，解决了我们今天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有这个福分可以跟神同行。好，我刚才忘记提这一点哈。所以你跟神同行的路程当中，有的事情是小小的，是少少的，但是呢只要有就对了，不能没有啊。你要听到神的跟你讲什么，你要听到神对你的警告，你要听到神对你的鼓励，他的安慰，好，我们都需要，生活的层面都需要。好，我们往下面再回到刚才我们看的地方，那个领受的啊这个部分，哈，这个已经讲过了哈。神答应的事是一个原则，来到第二点叫做拔营起行，走着瞧，那个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走着瞧。我们有一句话，中国叫什么？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请问那个唱本谁来编呢？最好是这样。好，翠芳说神来编，不过你讲得很客气。好，最好是让神来编，因为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139篇神就在那里说，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的日子写在我的册上了，我对你的思念宝贵众多，把你的人生哈，虽然我们的人生很短暂，可是神很用心的帮我们谱写我们的人生。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一面要看着神的唱本。好，刚才我提到这个啊地图哈，跟 GPS 嘛，这个导航器，
导航器，对。
对啊 ，OK， 好，导航器哈，因为我们那里有个 GP， 我常常会讲错哈，想不那个哈，好。当然，我们都喜欢用导航器，而且有人怎么样，只会用导航器，
就不能走错路，用导航器走错。
不是，我重点在这里。你说用导航器的人会比较丰富的有地理概念，还是看地图的人？
看地图的人。
好好，答案你们都认同吗？有人说我就只有一个反正导航器放下去，我这里到那里，我不管它旁边有什么事情，你不用啊。
我有差一点的这个
两次
就导航器的地图，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我的手机没电，然后呢导航器就不 work， 回去傻眼了，啥都不知道了，然后原路赶快返回来了。
就是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一下就
好。那我反驳你说，那神不会错啊，神不会断电啊。
但是你有地图在车上，他给你放了地图的话，你就知道
了。同行啊，就在对不对？我们跟他在一起，神不要自己独行，说拉着你走啊，或者是自己把你掉起来就背着你走哈、啊。不要以为神可以背着我们走或抱着我们走，会啊，有时候他会抱一下，哈，背一下可以哈、啊。呀，这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刚才李弟兄谈的。如果没电呢？
还有一个，前段时间报纸报道，外国人到铁拉沟那个水下湖头，他晚上到，那个 GPS 引他到海里去了。
嗯。
然后被人家救起来。
有听说？你好像听说过。
真
巧。
觉得最好是两个都用，像我就是地图你先研究了，然后到快要比如去一个新的地方，到一个快具体的地方，然后你再用导航器，这是我一般那种习惯，就大的地方我知道新
的。
对，
是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讲开车了哈。是，
我前两天跟着导航走，他那个桥上本来是桥下就可以转弯的，不是那个收灯铺路玩那个嘛，他就是要你桥上走，就转不出去了。
对，我有
这种，好像没有，
我有这种情况。
你说跟着他，我还走不走出了？
我们有这种情况，就是他
好几次了，对呀。
他是因为有更新过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我有这种情况，
对呀，
就明明就在隔壁。然后就
不出去，
对对对，我们有在DC的时候，我去找我们儿子的时候，啊，明明就是在这里的，就在那边呢。
对呀，
那就是你没有路可以去了。
对，
就是这样。好，好，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说呢，神绝对不会像导航器一样，啊，突然间说罢工，
啊，或者是没电啊。前几天
对对，
他因为路会灯漆嘛，会改变嘛哈，但神志不改变。
每个地方都对的，
嗯，
每个地方都对的，就是桥底下就出口了，转下去，他一定要你上，
是
一定要左转，左走左走，要直着走。
是我的重点是，如果你我们那么信任导航器，一按，然后就这一点到那一点的话，哈，那么何况我们的神呢？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神不要你把它当导航器，神要跟着你一起经历你的人生。好，有时候把你拉回来，有时候让你去试一下，因为他要长你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这个，对不对？哈，有时候神是容许我们从错误中学习的，不是犯罪学习，是错误中学习。就是我们会有选择错误，有时候事情是有最好跟次好嘛，那我们常常会看只要次好的，那神就让你去试一下，然后再回来说，哎呀，神啊，我要换一下，可以，只要他在旁边就可以。好，那这是我的重点，就是我们如果用导航器跟地图的话，那么都是也是刚才刘磊说的，两个都很好用，也应都应该用。好，我不是拒绝啊，这个人的这个进步，但是呢，神比这个更丰富。但是我个人绝对认为，神不要你把它当做导航器，或者是我坐进去一按，我就不开车了，就让车去开。我们信靠谁呢？当然信靠是神，可是神不会让你像你开那叫什么特斯拉吗？
现在自动驾驶车，现在在做这个自动驾驶。
好，不会让我们这样子哦，好幸福，我过一生有人看，我有车夫，我有厨师，我要吃饭的时候有麻辣可以吃，什么是这样让我们过一生的？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是他不在养少爷跟公主了哈。好，
导航器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得知道用笔记才好。
是的 ，Amen， 非常好。
他这个亚伯拉罕出发，他真的
他不知道，
不知道目的地在。
是的，你看，你用道理来想，这你要知道，你没有目的地，你就去走不了了，是不是？那这个亚伯拉罕只有知道神跟他这样讲，离开一个动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离开，他不知道去哪里，非常好，那一句话提出来很好，好。所以当你不知道以前面怎么样的话，不要害怕，只要你确定。你跟神同行，你没有跟他分岔，你没有跑到像那只九只的另外一只羊怎么样跑开去了。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项了哈，就是接下来呢，那么人对神呢，好，就是刚才那个李弟兄谈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里的第二项的这个经节，一起来。亚伯拉罕
因
着
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信心，就好像是一个探险之旅，但是有险无害，不会有危险的时候，会有你很惊讶的时候，有惊喜，有惊讶。有时候有冲击的时候，但是呢，只要你确定是出于神的，那就安全了哈。好，那么往下面呢，就看到就是他们的经节我就不用念了哈，因为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原来的整个所有的根基，包括他的家乡，包括他的一切，但是呢，他带走他拥有的，神让他带走。神容许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富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生活的过程，但是这个不是重点。这有亚伯拉罕的这些富裕的东西反而难跟神同行，可是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考验。即使他有那么多的财富，当他跟他的侄子两边的牧人发生争端的时候，他可以放下，这是过去的拿过来，这个用得完了，是吧？然后呢，在面对侄子的这个牧人相争的时候，他就可以放下，他让他的侄子先选择，所以表示说这些神没有让他丢掉的，表示说对他来讲神信任他。那有时候神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呢，就不容许你有些什么，对我就是这样。我知道神不信任我什么，真的，他不信任我管钱，他不信任我爱一只宠物，所以呢，他就会限制我，
都是为了我好，就是为了让我可以安全，啊，这是神的心意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你放心，只要你心不在那里，你可以很富裕，只要不会被勾引就好了哈，不会吸引就好了。那我们啊，看到有一个跟的人叫做罗德，你的信仰绝对不能跟人啊。他跟着亚伯拉罕，这个选择非常对，可见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哈，他是侄子嘛，对不对？好，那他等于对他的父家呢，他反而跟着亚伯拉罕。但是信仰跟神走不能跟人的，不能说哎呀，他跟神跟得很好啊，那我也跟一下，不是这样的。不管你的下一辈、你的上一辈都没有办法带你、超度你，这样讲，用一句别的异教的那哈，不能用他的来补你的，或来分享给你的。所以到后来，罗德就产生了很多他心意不定。一开始我们讲了哈，心意的问题、专心的问题，啊，心意不定的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但是呢，亚伯拉罕就坚心实意的，就是要他的心就是在于神啊，对他的应许啊。好，那么接下来第三点。我们看我们的第三大点哈，博士的三哈，敬拜求告。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需要寻求，求助也好，求助了哈，或者是有心意要托付给神的，因为他是朋友嘛哈。但是你要求告之前，要有一个敬拜的心。如果你的心里面不敬拜他，我们一开始啊上这个课的时候，我有一个图，中间就是那个敬拜，记得吗？生命的蓝图，上面是爱，这边是信号，这边是顺服，这边是救恩，就是根基。这里有中心点叫做敬拜，
这是第一期你讲的对吧？
对，第一期生命的蓝图，最高点是爱，转折点是这两个，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好，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最高点的爱，一定要有救恩才走得动。好，好，那么这个叫做敬拜。敬拜是什么？是放在心上的，我的心随时向着他。感谢的时候也向着他，我知道都是神给我的。然后你疑惑的时候要倾诉的时候也是向着他，这个叫做敬拜啊。所以敬拜就会带来求告。祷告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个方法，祷告是很自然，你跟神这样同行在一起了，然后你就会分享给他，他也会分享给你。然后呢，你就像刚才我讲的彼得，第一个你叫的一定是他，因为你心中有他，你把他摆在一个对的位置，所以他会在你所有的环境，好的不好的啊，丰富啦，贫困啦，啊，不管什么情况下面呢，他会成为你的中心，不会因为你失去的什么你就慌乱了，好，然后也不会因为你得着什么你就看那个得着的比神更重要，不会的，因为你的心里面就是他。所以我们有一个形容词了哈，叫做让你的心里面的宝座让他来做，这个是歌词里面的啊，这样的描述哈，也很有道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刚才讲的你的专心，神是让我们跟他互动的哈。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啊看到他有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跟神同行，敬拜跟求告啊。如果你跟我说，哎呀，我都不需要跟神求什么呀，我什么都有了哈，这个也有问题。如果什么没有才去求的话，这个不叫做求告，不叫做敬拜，这个是拜偶像的人拿着香生礼到这个到庙里面去，心里有所求。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这个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件事情发生，是你每一天都跟他有对话，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说我的爸爸都不跟我讲话，我很难跟神讲话，那就是因为你爸爸不跟你讲话，好好的把握机会，好好的认识这个爸爸，天上的爸爸，跟他讲多一点话，你绝对不会后悔。啊，不要带着过去跟爸爸的关系的模式说爸，哎，天父啊，啊，就是这样，主导我们背一次，啊，反正我有叫你爸爸了。同行就是两个人到一个地步像朋友一样，可以谈，可以沟通，可以托付，你看这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三点。好，我想要把我们的第四点以后到第七，我提出的第七点关于亚伯拉罕的他的人生跟神同行的人生放在下一次好了，我们就先到这里。请你稍微预备一下你怎么样听到神的话，怎么样意识到神在对你说话？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如果没有的话，从现在开始，好，我们就先到这里。